弟兄姊妹平安。在人生的道路上，有高山有低谷，有容易走的路，有不容易走的路。我想有一段非常不容易走的路，是大约从30岁到55岁这段时间，尤其是等到进入40岁以后。如果我们是一个称职的父亲或者母亲，在35岁到55岁这段时间，我们家庭的责任一定是不断的增加，因为孩子逐渐的长大，他们的需要越来越不同，而且呢，给父母亲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我们是个称职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我们在这段时间的责任也会越来越重，因为我们的父母亲越来越衰老，他们的身体越来越不如以前，越需要我们来照顾，所以在两代之间我们被夹扁有这种的压力，是不是？尤其是我们在海外父母亲如果在家乡，心里面更难过，尤其他们身体不好的时候，我们夹在中间，是不是？儿女呢希望住在美国，父母亲希望我们回家乡去。如果我们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在教会里面的责任也会不断的增加，因为随着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老练，我们对神心意的体会越来越深刻，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不断的增加。弟兄姊妹开始要求你能不能担任执事，弟兄姊妹开始要求你能不能担任这个事工的负责的同工你的责任带查经领聚会不断的增加。如果你是一个勤快的人，是一个真诚的人，那你事业上的责任也会不断的增加，你的老板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可以信赖，你工作的果效不错，要把你升职，要给你加薪，那么以至于呢你工作的责任也要不断的增加。好了，你家庭的责任不断的增加，你教会的责任不断的增加，你这个事业上的责任不断的增加。如果你还参与社区的服事，你如果在中文学校里面，在华人社区里面，或者是在你的学校里面有一些的服务，你的责任要不要跟着增加？很可能也要跟着增加，但是呢一天还是只有24个小时，是不是？那我们就觉得压力非常的大。在人生的道路上，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感觉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一种说不出来的烦躁，一种非常的枯干在心里面，渴慕说或许有一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加倍的恩膏，让我们呢能够在走过这一段道路的时候走的至少能够稍微喘得过气来，比较轻省一点。在这段时间我们常常渴慕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三号开我们的眼睛，或者是高摩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的身体，让我们做事情呢能够有加倍的果效。这种渴慕的心更由于呢，尤其过了40岁以后，你发现你的记忆力开始好像不如以前那么 sharp 那么锐利我们睡觉的质量到了50岁的时候显著的降低记忆力显著的有退后，那么当然理解力是老练很多，可是就是在体力上面我们有一个团契有讲过，一个更新团契的这个成员呢差不多都是50岁左右，就讲到睡觉的质量不如以前，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长辈尤其是常常提醒我们要注意身体你到这个年纪呢你的记忆力就会减退，你睡觉又睡得不好了，这个质量又这个睡得又不好了，睡觉的时间又减少，那么体力不如以前身体的情况呢也开始呢总觉得这里好像不太舒服，那里不太舒服我记得以前呢如果是开夜车呢大概2天就可以恢复了，如果到中国去再回来一趟，这个时差呢至少2-3天最多4-5天就可以调得过来，现在好像要1个星期才调得过来。如果是什么时候去扭伤了脚呢，或者是去伤了腰呢，那这个就不是几天可以恢复了这个就是要1个月2个月慢慢的看看能够恢复。谢谢。那在 与日加增的责任底下呢，我们发现我们的时间没有增加，然后我们的体力的状况呢又逐渐不如以前。难怪我们在神的宝座前来祈求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那一股寻求神的能力的渴慕更加的深，更加的强烈。我们因此呢，在急着找出路的同时，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想走捷径，我们想要走近路，因为我们生长在这样一个环境，生长在这样一个文化里面，就是最好呢是能够吃两颗药丸的，我们的体力突然之间像20岁的时候一样，啊，我们的脑子呢突然之间很清醒，啊，像当年还在大学研究所的时候一样。那今天的社会确实是好像不断的在提供这些的引诱，尤其注意到国内沿海几个大城市里面，在30岁到60岁之间，尤其是30几岁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很有能力的这些专业的人士里面，就是面对同样的压力，所以呢就开始吃一些的药丸。那今天在美国也是一样，这些的药丸呢能够使一个人突然之间觉得很有体力，虽然是2天没有睡觉，他还是可以撑得下去，靠这种药物来支撑我们的身体，靠这种药物或者外在的这种刺激呢，希望能够承受这些与日加增的压力，靠着药物来承受这些的压力，我们知道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所以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抗拒，希望不要借重这种不正常的方式来摧残我们自己的身体。那在拒绝这种的药物的同时，我们还是必须要面对存在客观存在的这些压力，所以我们就寻求，我们就渴慕说，神为我们开一条出路。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会经过这样的一个心态，而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压力寻找出路的同时，其实圣经上也给我们有答案的，只不过圣经给我们的答案超过或者跟我们所思想的方式不一样，就叫我们常常失去了神为我们预备的祝福。我们如果急着，我们要求那一些很短的时间里面能够好像变魔术一样的把我们的压力或者除去，或者叫我们眼睛闭上就不再经历什么样的压力，或者就是住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就是说一个幻想中的世界里面，或者是我们跟神要求照我们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境的时候，往往我们容易走差了，往往我们就离开了圣灵的引导。神不是没有给我们出路，神不是没有给我们预备，叫我们在今生的道路每一个阶段上面都能够看到我们应该怎么走。神不是没有给我们预备，而是我们有没有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什么。所以上一次9月啊，来到大家中间了，跟大家分享到圣灵今天在我们中间的工作，在罗马书第八章第1节到30节里面讲到8件的工作。上一次我们讲到3件的工作，这8件的工作或许在大家的周报里面啊很清楚地列出来。第一件呢，就是在2节里面所讲的赐生命的工作；第二件也是在2节里面所讲，就是释放的工作；第3件就是在4节所讲的引导的工作，就是我们顺从圣灵的带领。我们怎么能够顺从呢？因为圣灵引导我们，所以在14节那里讲到那引导我们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引导我们。所以4件事情就是讲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来住在我们里面，第9节跟第11节。不但如此，第9节讲到一个认同，给我们一个身份，圣灵给我们一个身份，讲到说我们呢是不属肉体的，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 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是有一个身份，就是属基督的人。第六件事情就是帮助我们来管制我们的身体。第七件事情是见证我们的身份。第八件事情是帮助我们。讲到赐生命，讲到释放，讲到引导，都讲到神的创造跟引领。神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们读到创世纪，讲到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开始创造。所以圣灵跟水的形象，往往在新约里面，使徒们就把它引用来作为神创造的一个信息的宣告。换句话说，神今天所做的一件救赎的工作是一件新的创造。所以我上次讲到为什么我们等候另外一个安息，因为神第一次创造的工作完成以后，他就安息了，他就休息了。可是神在安息的时候，人犯了罪，人犯罪以后，神就开始他拯救的工作。神拯救的工作就是新的创造的工作。使徒们在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明白过来，原来神拯救的工作到今天还是没有停止。所以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仍然施行拯救。当法利赛人不允许他做这件工作的时候，主耶稣就非常的生气，告诉他们主日安息日不是主日，安息日救人可以不可以。当时的宗教界领袖回答不出这一句话来，因为其实他们也知道神拯救的工作在安息日没有停止。如果神能够在安息日工作，为什么人不能在安息日工作？主耶稣问他们这一句话，他们回答不出来，因为神拯救的工作没有停止，在安息日也没有停止，因为神预备了另外一个安息，就是拯救的工作结束以后我们要进去的那个安息，就是另外一个安息。所以使徒们明白过来，就想到圣灵运行在水面上，神就在创造。所以当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主耶稣身上，使徒们后来就明白过来，原来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或者说在主耶稣里面，神开始新的创造。因此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里，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我们翻成就是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因为神在基督里面重新创造我们。尼哥底母去找神，去找主耶稣，问到他到底是谁，问耶稣他到底是谁。就是说，我们看你做的事情，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没有神同在，是做不到的。主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要重生才能得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怎么重生呢？主耶稣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得见神的国。又把水跟圣灵提出来，意思就是如果不是被神重新创造，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怎么样重新创造？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被重新创造，从水和圣灵生的，表示罪被神重新创造。那么神造了我们，重新创造的时候，就好像释放我们，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一样。但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满脑子所带的还是以前成长的环境里面所看到所听到那一套拜偶像败坏的世界跟方法，以至于以色列人出埃及了以后，神要他们建造会幕，都要很详细的告诉他们怎么建，因为如果不跟他们详详细细的讲怎么建，他们建出来大概像他们在埃及所看到的那些金字塔，或者在埃及所看到的那些偶像一样。埃及的看到的偶像是什么呢？或者是人头兽身，或者是兽的头人的身，就是人跟兽结合的那一些的偶像。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他们耳濡目染，就是这些埃及的敬拜的方式跟埃及的偶像。所以在西乃山上山下等摩西四十昼夜还没有下来的时候，他们造出来的，他们想象中的神的像，就是像一只金小牛一样。今天神拯救我们，给我们新的生命，释放我们，如果他不带领我们的话呢， 我们想的那一套，还是我们以前看七侠五义、封神榜、西游记那一套，还是在我们里面，我们自己凭想象去揣摩神的话，揣摩出来的跟神的真相本意都是差十万八千里。那今天其实很多我们里面有根深蒂固的对神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中世纪的艺术家的创作，是不是我们眼睛闭上想象主耶稣总是穿着那一件白袍子，我们闭上眼睛想象神的形象总是一个很慈祥、胡子很长、年纪很大的老先生，我们这些形象从哪里来？从我们看到的这些的图画，从我们看到的书本上面来的。如果神的灵不引导我们的话，我们走不出一条路来的，我们还是在过去那些的形象里面打转。所以神要引导我们，神怎么引导我们？他的神的灵引导我们，借着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在我们里面来触动我们的心，借着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他触动我们的心，那我们就有领受了，不是吗？我们就有领受，我们的爱心就有所感动，我们读经就有所领受。但是还不够，借这两样还不够。你看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们也有领受，他们祷告也有感动，但是他们中间有争执。所以保罗劝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爱心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什么意思呢？怎么你有了领受以后怎么样让它相同呢？就是圣徒之间要有沟通，要有交通啊，然后要彼此印证。因为我们祷告有感动有触动，我们读圣经有领受有触动，并不表示我们就一定是对的。我们需要在弟兄姊妹中间有印证。为什么一个人读经不够？就是因为你没有印证，你怎么知道你领受的对还是不对呢？所以为什么要有查经小组查经，大家彼此有一些的印证。为什么主日崇拜，从讲员那里看看有没有印证，讲员有时候也会讲错哦。所以我讲完了有时候呢啊，弟兄姊妹，现在弟兄姊妹都很少来跟我讲说，哎，牧师，我今天好像听不太明白你到底讲那是什么意思。但是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啊伴侣啊配偶啊，师母呢认为全世界呢这个监督我的责任都落在他的肩头上啊，回去以后呢就是他来跟我检讨我的奖章啊。那今天他不在这里，所以呢我可能需要把磁带拿回去给他一份啊。不过我讲到他这是听过的，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需要彼此有印证，也把我们自己摆在一个谦卑的地位，承认说我们祷告时候的领受，我们这个啊读经的领受，我们也需要有弟兄姊妹的印证。尤其是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不但是最亲密的同工，而且应该是队友啊。上次讲过，夫妻常常成为对手，那是出问题了啊，成为对手。应该是队友啊，队友啊。那弟兄姊妹常常啊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夫妻的关系的时候，或是读到弟兄跟姊妹男女的地位跟关系的时候呢，把弟兄跟姊妹、把丈夫跟妻子、把男人跟女人放在对立的位置上面，然后谁顺服谁，然后就大家会吵半天。啊，到底应该是女人顺服男人，还是啊，然后说事事要顺服，但是呢，这个顺服神是超过顺服丈夫啊，所以意思就是不用顺服丈夫了嘛。那常常是在上面呢，把丈夫妻子把男女放在对立的位置上面。但是你要知道，神当初设立婚姻的时候，亚当跟夏娃，神不是把他们放在对立的位置上面。什么时候男女变成对立？创世纪第三章那里讲到，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丈夫跟妻子就变成对立。今天如果我们是蒙救赎，神也要救赎我们的婚姻，神也要救赎我们夫妻的关系，我们就不应该再是对立的。今天 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丈夫跟妻子应该再一次恢复队友的关系，亲密的关系，不要像犯罪的时候那一种对立的关系。好，那在教会里面同工弟兄姊妹也是一样，同工弟兄姊妹常常为了教会的事情会有争执是难免的，但是不要放在对立的立场来看，不要认为意见不同了，我们就是彼此对立的。意见不同还是可以成为队友，还是可以是队友，还是应该是队友。那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如果我们是队友，我们即使意见不同，我们都很清楚问题本身在哪里。我们虽然意见不同，我们总是可以找到一个我们都同意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如果把这个情况变成对立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如果同工之间是对立的，就跟夫妻之间是对立的一样，当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把对方当作问题来处理，把对方当作问题来处理，真正的问题坐在旁边乘凉，没有人去理那个真正的问题。所以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同工弟兄姊妹之间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彼此成为对立的，我们往往碰到问题的时候把对方当作问题来处理，会众把牧师当作问题来处理，牧师把会众当作问题来处理。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我跟其他教授在一起，一定是批评学生，今天的学生比不上我们当时，今天的学生啊不如我们，今天的学生太不用功。等到 我又回到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总批评教授，这个老师我学的这些都是我自己看的，他都不晓得怎么教啊！我学生的时候批评老师，我做老师的时候批评学生啊，就是这种对立的心态。到教会牧会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心态到哪里去都是一样。我没有牧会以前，我看哪个牧师我都觉得实在是不够好。等到我牧会的时候，我看弟兄姊妹们觉得都不够爱主，但是圣灵的住在里面就会洗一洗。就退一步来看看，你就说啊，你看你就是这个样子，败坏就是这样啊，败坏就是这个样子。好，那圣灵呢，第四件工作就住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他的带领，是一天24小时，一个星期7天啊， 24/7 是不是？我们需要神的同在，不是在特定的时候，神知道。但有时候我们总是这样想，我们就说，我们常常跟神说什么 ？Don't call me, I will call you， 是不是？没事不要来找我，我有事会来找你。我们常常跟神是这样子的态度，啊，我们很怕神来敲门，是不是？总觉得哎呀，又有什么事情？我已经事情这么多了，你又要找我，给我什么事情 ？Don't call me, I will call you。我做不来的时候，我总会祷告的啦，啊。但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一天24小时。当然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完全忽视这件事情，我们完全不在乎，我们甚至不祷告，我们不读经，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感到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说主耶稣那个世代，当时的人为了要听先知的话，为了要吃饼得饱，为了要病得医治，为了很多的原因来听主耶稣，来跟随主耶稣，但是他们跟耶稣求的追根究底还是一件事情，你还行什么神迹给我们看？主耶稣说除了约拿的神迹里面没有别的神迹可以看。换句话说，主耶稣在说什么？主耶稣说今天神成为肉身站在你们面前，就是这个世代最大的神迹，而你们这个最大的神迹都看不见，你们还要看什么神迹呢？今天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是这个世代最大的神迹，如果我们连这一个最大的神迹而且正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在乎，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一生还有什么盼望？说实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意思？如果我们每一天在经历这最大的神迹，我们一点都不在乎，我们甚至是迷迷糊糊都不知道， 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怎么对得起神？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活的又有什么意思？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要仔细来思想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就一起来想，我们就一起来想，今天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很可怕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把我里面所想的，我这里面的东西全部打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不要说你们，连我父母亲可能都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不要说住在我里面。今天神的灵住在我里面，对我里面一清二楚，我里面是干净是肮脏他一清二楚，但是他选择住在里面。我每次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觉得蛮可怕的，我最好把里面打扫干净，对不对？我们不在乎的时候，我们里面什么东西都装得进去，什么肮脏污秽的东西我们都愿意装进去。但是想想看，我常常到弟兄姊妹家里去探访的时候很羡慕。怎么羡慕？弟兄姊妹家里打扫得真干净，他们知道牧师要来了，总是打扫得很干净。有的那个房子里面，那个房子真的是很漂亮，知道住在郊区呢，不像这个地方那么昂贵嘛，这些的屋子房子我们弟兄姊妹呢负担得起，买很大的房子。哎呀，那个房子看起来外表看起来就是富丽堂皇，再走进去啊，哇，那个低走 ceiling 啊，那么高的这个屋顶啊，那么啊这个的大的钢琴啊，这个 grand piano， 这个里面这些的木头啊，这些什么都是非常的啊高贵的，这些的家具啊，这些，然后里面打扫得非常干净啊。我那时候觉得也觉得是很不好意思的，因为觉得他们工作那么辛苦啊，那么屋子那么大，打扫起来那不得了，他们一定平常就很勤快很勤快。牧师要来都就是牧师要来也做不了多久嘛，顶多做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如果说时间安排得好，留下来吃饭也不过是三四个小时嘛，都打扫得那么干净。那么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怎么办？我们打扫要不要打扫？要不要清理？牧师算得了什么呢？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灵要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不要打扫干净？我们要不要注意我们往里面放什么东西进去？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挣扎，我们里面有很多的污秽还没有去干净，是不是？就像雅各，使徒雅各跟使徒彼得讲的啊，你们要除去那盈余的罪恶，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身份改变了，可是我们里面很多的心思意念还是很恶毒的，很多的想法啊。尤其我知道我自己，师母也常常提醒我，我开车的时候呢，我的行为举止呢就很多地方是很值得检讨的地方。人家如果切到我前面去呢，我就几乎要骂出口来了啊，很气很气啊，很气很气。那有时候呢就一直在埋怨，一直在埋怨啊，波士顿这个地方怎么能住，这个啊，这个啊。那但是神的灵呢在里面常常会提醒啊。我就记得有一次我又在埋怨，又在埋怨，也是因为开车的时候就想到很多我不满意的事情，想到很多令我生气的事情啊，突然间诗篇三十七篇啊的经文啊就在里面就浮现起来，讲什么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不要因行不义的人生出嫉妒。想圣灵就是这样的提醒，就无缘无故就来这么一句话就提醒你，气就消了，记得下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走每一天的道路。但是我们要 aware， 我们要领受，要明白，要接纳，同时呢我们要常常清理我们里面。神的话语像镜子一样照啊，叫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自己。那么使徒雅，那么啊这个雅各呢，雅各说如果我们看了神的话语走了以后不想，那就像人照了镜子以后走了又忘了他自己的本相是什么啊。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本相是怎么样，然后教导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你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过。 啊，那我讲到说，我说35岁到55岁中间呢，尤其是受到很大的磨难，就是因为你的责任快速的增加，啊，快速的增加，而且是多方面的增加，会叫我们很急躁，会叫我们这种情绪的起伏越来越厉害，啊，因为急躁呢，我们就常常是一种反应式的这种 reactive， 啊，或者就是说这种反弹式的反应，没有时间去想，啊，一忙起来呢，都是反应式的，啊，好不好，对不对，就这样就那样，很多时候就是反应式，一方面体力也不够，也不够，那怎么办？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因为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在外面求，我们要安静，我们每一天呢，真的是需要有一点时间安静。啊，我知道我们的时间都很紧，但是我也发现我们体力不如以前，所以我们开执事会的时候，我们开理事会的时候，我们以前开的，对不起，这个中庭啊，我要小心。你看奇怪，我讲了这么久，那个钟啊一点都不动。啊，那么啊，有时候呢开到7-8点钟，以前呢，以前很久以前，后来我们就发现了，开执事会理事会呢，如果开超过2个小时以后，大家也是精神也不太能够集中，因为很累，所以我们就约定最好我们就是2个小时，不要超过2个小时。我们就发现了，如果你定了说只开2个小时，大家准备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大家在事前准备就比较多一点，就果然能够在2个小时之内，绝大多数的时候2个小时之内就开完。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就是因为呢，我们在35岁到50-60岁中这个时间里面，我们最容易牺牲的就是我们睡眠的时间，而我们最需要的其实就是睡眠，就是睡眠。你看先知以利亚，我上次讲过，先知以利亚他最软弱的时候，神就让他睡觉，啊，那以前我们都是事情做完才去睡觉，那既然是有这种的想法，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东摸摸西摸摸，拖啊拖啊，什么东西都做完，已经本来想说11点钟去睡的，都拖到12点钟1点钟才睡。后来呢，我们就操练11点钟一定要去睡觉，换句话说什么事情要11点钟以前做完，那这个心态就改过来，就不一样，不一样，做事情的态度跟方法就不一样，就会想说，哎，什么事情先去把它做完，就会有一点优先顺序就出现啊，先去把它做完，做完果然很少说11点钟以前事情做不完，很少很少。以前为什么都晚睡呢？因为心态想法不一样，所以呢就一直做做做，慢慢来，慢慢拖，慢慢弄啊，这边走一走，那边摸一摸，这边翻一翻，等到事情做完的时候确实是已经很晚了。好，所以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不但帮助我们呢，他给我们一个身份啊。第9节讲到说，若是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今天的环境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确定的？人家请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怎么介绍？今天最普遍的一个自我介绍方式是拿名片，是不是？啊，这是我的名片。名片上面讲些什么？我们的名字，什么地方可以找得到我？而且就工作的时候可以找得到我。因为名片上面只是讲我们做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以我们的工作来 identify 我们自己，来认定我们的身份，所以一退休以后好像觉得像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突然间觉得好像我怎么介绍我自己，是不是？但是在神的眼里，神却不是用工作来认识我们，神按着我们的名字叫我们啊，神认我们每一个就是他的孩子。我相信父母亲认孩子不是用他的工作，我相信我们中间做父母亲的不是用孩子的工作来认定啊，老大是做什么的，老二是做什么，哦，那个学电脑的，哦，那个在哪里工作，你不是这样子看孩子，神不是这样子看我们。我就记得有一次我自己做名片，我希望别人认识我啊。为什么自己做名片呢？因为我自己做，我可以把我希望别人认识我什么写在上面，所以上面写我的名字，我上面写我最喜欢的 这个嗜好是什么，我喜欢阅读，我喜欢弹吉他，我喜欢打高尔夫球，我喜欢散步啊，然后呢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不可能跟你们讲，我上次讲出来以后呢，那天中午人家就准备了，这传道人讲话要很小心的。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我最不喜欢吃的，因为我怕说如果那一天正好他们准备的是那个东西的话，那就很尴尬啊。但是我写说我的个性啊，我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我最大的优点就是啊，从别人的反应里面说我很随和啊，比较啊容易亲近。但是呢，我也写我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我最大的缺点呢，就是不该随和的时候也随和。啊，那这个就是师母的意见了哈，我是从师母那边搬过来的哈。那我就这是我的名片啊。那我那个时候带领一个慕道班嘛，我就是第一次来教会了，就给他一张我的名片。我就发现了，凡是拿到那张名片的人，他们都觉得呢，好像认识我很久。因为呢，他们知道我最喜欢吃的是什么，最喜欢的做的是什么，我的优点在哪，缺点。他们发现很多人还不知道。很多人跟我同工很久都不一定知道，因为我们彼此间的认识呢，常常是你在哪里做什么事情，你做过什么事情，你有什么成就啊，以工作来认定一个人。但是神的灵给我们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啊，神儿女的身份。那弟兄姊妹，你是用什么来认定你的身份，来认定你的身份。神给我们透过啊使徒彼得提醒我们，我们尊贵的身份，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二章里面有五个宝贵的身份，讲到我们是活石啊，被用来建造成为灵宫的啊，我们是材料啊，从身份来讲我们也是神所用的活的材料。接着他讲到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讲到我们的身份，也讲到我们的使命跟责任啊，要叫我们宣扬那找我们出啊这个啊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啊。所以我们有没有思想到，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这样子的身份。当你失业的时候，你会失去这个身份吗？不会的。当你退休的时候，你会失去这个身份吗？不会的。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失去这个身份吗？不会的。你赚大钱的时候，你这个身份会不一样吗？不会的。因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份。这个世界可能用不同的方式来认定我们的身份，来认定我们的身份，那没有关系，他们要怎么样认我们都可以啊。但是不要让这个世界认定我们的方式来影响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价值的认识啊。我常常劝啊失业的弟兄姊妹，我说你要把握失业的时间，因为你人生没有几次失业的机会，所以失业的时候呢，你要肯定你自己的身份，好好做一些你没有失业以前不能够做的事情啊，多花点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多花点时间看书，多花点时间做你平常做不到的事情。那很多人失业的时候提不起精神，因为呢根深蒂固的用工作来肯定自己的价值跟自己的身份。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是属神的人啊，我们是属神的人。那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神的灵也要帮助我们管制我们的身体，叫我们身体不顺从身体的恶欲去做。身体的恶欲是包括哪一些呢？保罗举了一些的例子，在罗马书第一章的29节到31节，他给了这么一个条子啊，这个啊好像列了这么多的项目。他说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增进、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这些都是没有信主以前，就是我们拜偶像的时候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事情。而今天信主以后应该把这些的恶行去掉， 洗掉啊，圣灵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把这些的恶行取掉。弟兄姊妹，很多时候这些好像比较容易啊，列出来这些我们一读过去，没有啊，我也没有说不义、邪恶、贪婪、恶毒啊、满心嫉妒，没有这一些啊，我没有这一些。很多时候呢，我们不认识我们个性上面有一些的阴暗面啊。我刚刚说过，我的优点是随和、平易近人，但是在反面，我的缺点就是不该随和的时候也随和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长老团里面需要像徐礼强长老这样子啊，意见比较他想法比较清楚，现化的比较清楚的，那我们可以平衡。那再加上啊张国安长老啊、张开江长老，我们几位啊同工了在一起一搭配起来，我一直觉得很享受啊，有一个平衡在那里、啊、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清楚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些需要对付的地方。92年的时候神呼召我啊，我去中国的时候，神让我看到当时的年轻人他们的人生观非常的狭窄啊。那当时在最好的一个班级福特班啊，最好的一个研究所的训练经济人才的班级里面，我看到这些的学生，他们人生观很窄，他们觉得就是要到美国来，或者是为外资企业来工作，这样子，他们呢，怎么用功，这么拼命拼到这个班级里面，啊，才算值得啊！他们如果回到原来的县城去工作的话，他们觉得他们这一生这个投资下去的呢，就是不值得了。那我很可以理解，因为我自己也在海外。可是呢，我就发现他们的人生观非常的狭窄，就觉得人生呢，在20出头的时候呢，觉得如果不出国，不到外资企业，这一辈子好像就没有什么希望这样的，我就觉得很忧伤。那么回来以后呢，就跟神祷告，就觉得说好像神给我看到一幅图画，他要呼召我。可是在93年1月的时候呢，我回台湾去看家人，因为我父母亲要搬家，我去帮他，所以机会跟我大学的同学呢聚餐，在一起啊叙述一下，就叙旧啊叙旧。那么当时大学的同学呢也都蛮有成就了，也是因为台湾在那段时间经济的发展，正好提供我们这些学经济的很多的机会。我有几位的同学那天在餐桌上啊，就有几位呢，他们公司开挺好的啊。的老总啊，讲话就是不一样啊。他又是因为很好的朋友嘛，他们就会提，就是说要不要回来考虑啊，回台湾来，我们一起搭配嘛啊，那回来一起做嘛啊。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他们也希望我回去。哇，那回去做什么呢？他们都有很好的建议啊，你回去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可以啊，跟他们怎么样合作，他需要怎么样子的人。他说你最好啊，你来最好啊，你怎样怎样。那一算起来钱是很多啊，如果回去的话赚很多钱哦，赚很多钱哦。事业上面来讲，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教书啊，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啊。那从这个名声上面来讲呢，我又曾经在大学教书，现在又在这个企业里面又担任什么样的职称啊，是很光彩嘛，是不是啊？回来以后呢，就好像呢还是会去想那一些的事情，可是总是心里面呢有一个力量在那边讲说呢，啊，你是呢啊神要呼召的人，你要想清楚。你曾经在82年的时候献身给神，我是愿意神照着他的方法让我知道他要怎么样用啊我这一生，我愿意完全顺服啊。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呢，我就向神了。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啊，这些的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也就是说，在想到回台湾的这些可能性啊，老同学提的这些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心里面总是会想到说，还是不要吧，还是不要。但是你知道，想多了以后呢，就越容易三心两意，是吧？第一次想到的时候，哎，不行不行；第二次再去想到的时候，不行不行；第三次、第四次再想到回台湾能够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想，哎，说不定神可以用我在哪一方面做啊。啊，神也不一定就是说不要我去赚很多钱啊，我赚很多钱可以奉献给教会，不是吗？所以呢，就想到很多的可能性。 就有一天呢、开车要去教书的路上，经过哈佛那一个地方，在91号公路上面的时候，又在想，因为去教书嘛，就想到今天要教的是什么，就又想到那些同学习的这些的可能性。想着想着就觉得挺不错的啊，真的是回去也是一条路。就在想着想着挺不错的时候，我现在印象很深刻，好像就是刚刚发生的事情一样。想着想着的时候呢，心里面突然有一首诗歌呢就唱起来了。哪一首诗歌呢？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啊，金和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那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我一直在唱一直在唱，一面唱一面流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曾经为一位姊妹祷告，她患癌，为她祷告就一直没有看到起色。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说如果神能够将那医病的权柄也分给我一点，叫我能够为弟兄姊妹、为肢体、为家人、为朋友祷告，他们的病能够得医治，那多好。我愿意舍弃这世上的享受啊，来为人祷告，叫人得医治。我曾经在神面前多次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当这首诗歌从心里面浮现起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流出来，一面开车一面流泪，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软弱，怎么那么软弱，就是吃那么一餐饭，朋友们就提了一些的可能性，以后我就绕不出来了，我就绕不出来了。我就觉得金银也很好，金银也很好啊。那一路开到学校去啊，就我赶快去洗一个脸准备去上课，可是那个印象那就把我那个想法就完全就洗净就除去了。就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想说我要回去做什么事情。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有时候管理我们也是用各种奇妙的方式，各种奇妙的方式就让想起来。不但是这样子，他也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知道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怎么会不知道，对不对？人家问你说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说是。你是不是神的儿女？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怀疑也好，或者不确定也好，或者那种不肯定，就是说好像很多的事情我们觉得说，如果我是神的儿女，我应该能够做这件事情，我应该能够做那一件事情，我应该能够这样能够那样，但是并没有照这样子发生。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神会把那件工作给别人不给我呢？如果我是神的儿女，为什么我这么窝囊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神的灵会帮助我。你知道我从小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很迷信的环境，在台湾的一个比较乡下的一个地方啊。那你在台湾的民间宗教非常的盛行啊，拜鬼啊，拜偶像啊，拜仙啊，各样都拜啊。所以从小成长的环境里面呢，就听很多鬼故事。那你知道听鬼故事啊，你又喜欢听又怕听，对，常常都是要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听，那胆子很小。那我们小的时候住的那个屋子的很大的院子，我们住在院子的后头，那么前头呢是我们吃饭的地方。那经过这个院子呢，晚上乌漆抹黑的呢，要过那个院子是很辛苦的，像过红海一样的啦啊。就是呢，眼睛又不能闭上，那你摔倒了怎么办？是吧？所以呢，是我常常有些时候走过那些院子，尤其是想到一些鬼故事的时候呢，总是要把手呢就蒙上耳朵啊，然后呢飞快的从前面的院从前面呢屋子跑到后面的屋子去。我从小就怕鬼，怕到什么时候？怕到大概十几年前了，我在做执事会主席的时候我还怕鬼。你说窝囊不窝囊？我在主日学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想说那住在你里面的呢比这世界还大，你有什么好怕的呢？到了晚上夜晚的时候，很暗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怕。我理智上知道不要怕，我心里面不知道啊，这个距离很远，是不是？从头到这个心，这个距离很远啊。 有一天啊，苏菲云女士在我们中间，就在 Halloween 之前啊，鬼节之前，她来我们中间讲教导儿女的主题。苏菲云女士，合众科医生的夫人啊，她就跟我们讲，这个今天啊，哎呀，这个鬼到处都是哦。他说你要知道你们小孩子在学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那个 Ouija board 那个啊，就是那个我们以前叫做碟仙啊，那个玩的那个东西啊，那个碟子呢，这个会那个盘圆盘呢会到处乱跑啊，然后会指出来几个字啊，就是鬼附在那个牌子上面，那个盘子上面啊，会说哇，他那天晚上讲的真精彩，讲的我那天是在我们黄长老黄一康长老家里面啊，那么在那边讲完，我要开车回家半个小时呢。你知道那些乡间小道都是没有灯的啊，我一个人开车呢，这个头发大概都竖起来了啊。在很暗的路上啊，我一面开车一面看旁边啊，看后座有没有那个啊，小时候听的那个脸上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嘴巴的那一种啊人出现坐在旁边啊，或者是啊。以前的鬼故事全部都涌现在心头啊，那个时候心里面呢、啊，就跟神恳切的祷告，我说神啊，你这个孩子真窝囊，我还记得我是这样子祷告的，我说神啊，你这个孩子真窝囊，我明明知道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你的耶稣，但是呢我还是这么怕，你总是得想办法，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你得帮我想办法。就在那样那个祷告的时候啊，那样祷告的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这个意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想想看，你所害怕的这些的对象，迷惑了你多少的亲人？我想到我的祖父祖母啊，他们拜偶像，迷惑了你多少的亲人，引导他们走上败亡的道路，以至于呢福音听不进去，他们今天呢得不到永远的生命，你还怕他们？我这个意念一进来啊，哇，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真想抓一个鬼来打一顿。那个时候突然之间整个心态改变，怕什么啊？鬼在哪里？抓一个来打一顿。我从那一天以后，我不怕鬼，我真的不怕鬼，我可以到坟地去。我坦白跟你讲，我都试过了，到坟地去找个鬼来打一顿。但是我又想起来一个传道人说，你不要去踢馆，踢馆听得懂啊，从香港来大概也听得懂啊，踢馆了、啊、你们看过李小龙的电影没有？然后就是办武馆的人呢、啊、要找对方挑战呢、啊、出去人家武馆呢、啊、武术的那个馆呢、啊、把人家的牌子给踢掉了，意思就是说要来找你挑战。那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跟我讲说，你没事不要去踢馆、啊、就好像你没事不要去赶鬼啊，就是有需要才去，有需要才去。可是那个时候我可不是这么想的，我很想抓一个鬼出来打一顿。可是我突然想到，对呀、啊，我为什么上当受骗呢？好像在我害怕的背后呢，是仇敌呢用他的诡计呢来欺骗我，让我忘了我自己的身份，让我看不见当初的光景。当时的光景是怎么样？是真的是这些的偶像，这些的邪灵啊，欺骗了我多少亲人走向败坏的道路，我还要去怕他们？我当然是应该要是对他们有很深的愤怒才对啊，那个愤怒到今天还在，就是对这些邪灵我真的是有相当的愤怒。那神的灵就是这样子帮助我啊，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是在一些很精彩绝伦的表演里面，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神的灵因为住在我们里面，却帮助我们面对我们每一天生活的挑战啊。那他也知道很多的难处，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难处，他知道的，他知道的。他并不是说把这些难处都帮我们挪走，就像父母亲呢在这个教孩子走路呢，就把这个房间里面呢都要清得干干净净的啊，让他的一路平坦，这样可以学走路。圣灵知道说，我们今天在道路上面，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的难处，而这些的难处也是神所允许啊，为了他的目的，他允许我们来面对这些的难处，为了他的目的。但是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帮助我们，并且也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 是不是在第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啊，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代求。”我们人生有很多的难处，连保罗他都说，保罗我们看起来看他总是觉得他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他说了，在他的事工里面他也常常碰到难处。你想想看，当哥林多教会拒绝他的时候，他心中怎么样的感受？当他把他的生命都献上，可是人却好像就是要阻止他传福音，他心中怎么样的感受？但是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为什么？因为在他服事的过程里面，他有这些的经验。他说，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是吧？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甚至被打倒了，但是他说却不至于死亡。我们人生里面是有很多的难处，有时候神为我们预备，也让我们在这难处里面有出路，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新的意象，就像先知以利亚一样，给我们一个新的意象。我不知道神今天要怎么样带领你走前面的道路，也许你碰到一些的难处，也许你在挣扎着做一些主要的决定，但是神给你面对这些的挑战，或许是因为全源之地是在那里，他要带你往那里去，他要叫你看到你的生命能够成就多大的祝福。有一次我在中国培训的时候，碰到一个学生，他是少数民族的学生，在四川那个偏僻的山区，他们村子里面没有人有机会受多少的教育，神给他恩典，他不错，他能够念到中学，他是存心不可能念大学，因为他们村子里面连念到中学都没有了，更何况大学。所以他的弟弟妹妹都没有机会受教育，他觉得他很蒙恩，他能够念到中学。他觉得他念中学的时候呢，宁波有一个企业到那边去做一个采访计划，就发现了这件事情，就出了一笔资金，让这一位学生叫做阿洛木嘎，他呢能够到杭州去念大学。那他得到这个机会呢，他也很珍惜，他就到杭州去念大学，去外语学院念商务英语。念商务英语很好啊，因为今天很多外资公司需要人，是不是需要会英文，需要懂商务啊？那他念这一方面应该很容易，在上海、在北京、在杭州，你即便在这三个地方找不到，应该在大城市很容易找到工作，不是吗？啊，那我跟他谈，他要毕业了，我那时候跟他谈了，我就问他，那你打算毕业以后做什么？他说呢，神给他开路，让他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在杭州的时候，跟着学生团契，他认识主，他就看到了一个需要，就是他希望把福音呢传给他村子里面的人。那传给村子里面的人，你不能在杭州啊，你就得回去，你愿意吗？要回到那个日子那种生活吗？他说他曾经跟我提到说呢，从家里面到学校，他过年回去，过完了年要回到学校来，他首先呢要从家乡坐六七个小时的车子到成都，到成都再买车票到杭州，在那边排队呢，第一天买不到车票，所以呢就待在那个地方等，第二天又去排队，还是买不到车票，第二天晚上就在火车站里面就睡在那里，就排在那里等，第三天希望能够买得到车票，第三天终于买到回杭州的车票，坐了57个小时 饭的了，没有座位，57个小时站到杭州。我说那这样你还要回去吗？他说要。他说他要回成都去，他要回家乡去啊。如果家乡没有工作了，至少在成都工作呢，离家乡比较近一点，他希望能够回去闯福音给他们。我今天啊，我上个月刚回来，这个月刚回来啊，就碰到他以前团契里面的弟兄姊妹，我说阿多摩馆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回成都去了，回成都去。那这些弟兄姊妹说呢，啊，哎呀，我们去帮他，我们都很想过去，我们很想过去。弟兄姊妹，神借着这一个弟兄呢，就给在杭州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新的意向，啊，不是往美国来，而是往成都去，方向相反。为什么？因为神在我们心里面工作，叫我们看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意向，看到我们的价值，看到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不是用这个世界的金钱、地位、成就来衡量。有多少人愿意放下在城市里面一个月几千块钱的收入的工作，回到家乡去，他收入也不多，能够做的事情，从世人的角度来看，既然没有那么多钱，大概也做不了什么工作，但是却能够因着他回去感动当初在跟他在一起追求的一群的弟兄姊妹，能够心思意念也改变，也想要回去，也想要去那里。他们还，他们是温州人，他们也想到要去成都。只有神能够把温州跟成都把它拉在一起，是不是？我说你们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想跟他们去看看，我也想跟他们去看看。弟兄姊妹，今天神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不一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他不一定在我们生活里面做精彩绝伦的事情，但是当你仔细来思想，神住在我们里面，带领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来随从他的引导，来明白他的心意，来经历他的同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生命正在演奏出一首精彩绝伦的乐章，只有你跟你周围的人或许能够体会得到，但是你会发现神在你身上写只有他能够写的故事，差别就在你有没有让这位神在你的生命中做主角，是你今天站在他的故事里面呢，还是他站在你的故事里面？如果是他站在你的故事里面，你自己还是主角，你只不过希望他帮助你能够得到更多的掌声，能够让灯光照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是站在神的故事里面，你就要认识到说，在他的故事里面只有一个主角，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的责任是让掌声都归给主耶稣，你的责任就是让灯光照在主耶稣身上。也当我们做到这一件事情，尽到这个责任的时候，我们发现说我们这一生活很精彩。但愿神的恩典和祝福常与我们众弟兄姊妹同在。
谢谢何律师牧师给我们。